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我们讲到父爱哈、其实我们想一想，也回忆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父亲对我们的爱，其实就是点点滴滴、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特别是我们在上一期中跟大家也讲到，父亲爱孩子，要把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时机。在家中，我们要创造亲子时光的一些小惊喜，让孩子觉得我们这个父亲呢，日常就很关爱我们，也很幽默。那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的父爱呀拓展到户外，所以说我们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常常带我们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在大自然中去感受亲子时光，感受爸爸的爱。同样，在大自然中，我们也带着孩子一同来感受天父对我们的爱。
嗯，把孩子带出去之后，特别是去到大自然的地方，都是可以让孩子看到天父创造的奇妙。
嗯，
其实不光是孩子开心，同时如果父亲能够带他们去的话，其实父亲也是在工作的压力上可以得到缓解的，父亲也是在减压的。反正是个自然的地方，不要是这个人工太多的地方，你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只要是安全的范围里边，他们都知道怎么玩，见到水他们就知道怎么玩，见到这些树啊、山啊、爬山啊，或者是徒步啊，他们自己都知道怎么玩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安放的一种对自然的亲近和敬畏之心，进而让我们去体会神创造的奇妙。我们人就是被创造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的，我们人不是被创造在钢筋水泥土的格子里的。所以说，当我们人亲近大自然的时候，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做父母的，刚才成敏兄也说了，都会让我们在大自然中身心得到放松，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造物主创造大自然的奇妙和伟大。那再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常常带孩子亲近大自然，参加户外活动，对孩子也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孩子在户外奔跑、跳跃，溪边游泳、抓鱼，森林徒步、骑行、爬山，然后去看看花鸟鱼虫，是有利于孩子身体的健康，也能够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心。我儿子就特别喜欢在户外去抓各种各样的虫子，当然呢，现在我会告诉他啊，有些虫子他不能够用手直接抓，比如说蜜蜂啊，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蚂蚁。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我就会给他买一个捕捉昆虫的一个小网啊，再买一个昆虫罐，草一长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问我了，爸爸走吧，我们去户外去抓虫子吧。他就拿那个网去照这个小飞蛾呀、蝴蝶呀，夏末秋初的时候有蚂蚱出来呀，他也去抓。
嗯，
就是他很喜欢。有的时候呢，你把他放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带他到一片草地啊，当然是安全的地方啊，他都不用我们大人怎么操心管他，他自己就会在那里玩好长好长的时间。
嗯，
有的时候抓一个非常漂亮的蝴蝶，特别开心，然后放到虫子罐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好多好多的昆虫。
嗯，
他不认识的时候他会问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在网上查一查，他就特别喜欢。就是每每看到他在草地上捉虫子啊，看他在户外玩的时候，就是那个开心的样子，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孩子童年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乐趣。我如果不带他去户外，他要在家里自己玩一会儿，就会说，爸爸把 iPad 给我吧，我看会动画片，爸爸手机借我看一会儿行不行。 所以说，我觉得带孩子去户外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既锻炼了身体，观察了自然现象，增长了知识，还有一个让他们能够减少在电脑屏幕前的时间。
哎呀，说起这个，我就让我想起来有一个景点，在我们这边的东部，有一个省，然后呢，里边有个小村庄，里边有一个绿房子，他们就叫绿房子，这个刷的是全部绿色的，这绿房子就非常的有名，大家都要去参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里边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加拿大的一个女作家，现在已经过世了。他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出名，非常的好看，然后拍成电影的好。为什么呢？就是他从小就在这个木屋里边长大的，然后呢，他这个木屋呢，离他好像是他祖母是另外一个房子呢，有一条路，他每天或者是每几天，他都要从这条路经过这条路去他祖母那里去，然后我们就跟着他那条路去走。他说。这个女孩呢，从小她就是非常的接近那个大自然，她对自然的每一草一木、一个昆虫，或者的颜色、气味，她的那种领会非常的强烈。为什么？因为她从小在那个农村长大。第二呢，是她每天都要经过那条路，就看那条路吧，就周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花草草。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就把笔记给他记下来。哇，这个花是怎么开的？这个什么季节哈？大家如果是有机会去看他的这个作品的话，他的作品里边就看得出来，就知道他说他对这个自然那种热爱，就是花它的这个开花的颜色和它的这个生长的周期啊，那个了解哇。然后我看过他的电影，拍了一个是讲他的纪录片还是咋的。每天走那条路，可开心了，蹦的跳的了，你知道吧？然后跟花花草草要打招呼啊，跟那些虫啊鸟的要打招呼，所以他写出来那个作品非常的接近那个大自然，接近神的那个创造那个美丽。反正我的这个语言也不够丰富，描绘不出来。大家如果真的是对自然非常了解或者热爱的话，可能就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
每当我们走进自然，特别是看到自然景观的那种奇妙、那种震撼，或者是那种美轮美奂的那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我们人心里不知不觉的就会生出对上帝创造的这个敬畏。所以说，圣经教导我们说，在诗篇的第8篇3到4节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就是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人心里肃然起敬，不知不觉的就会想到，这一定是超自然的作为，一定是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才把自然创造的这么美、这么震撼、这么让人叹为观止。所以说，我们带孩子去户外的时候，孩子也会有这样的感叹：当看到这种奇花异草，看到阳光洒在林间小路上的时候，再看见那么高的大树，再看见各种的花鸟鱼虫。他自己都会问：“爸爸，为什么自然界这么美啊？真的是神创造的吗？”他自己都会把整个自然界的奇妙与我们的造物主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带孩子去户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让我们孩子感受上帝创造奇妙的一个机会。还有呢，你像我经常带孩子去森林里面去走路，特别是夏末秋初的时候，他走累了，他就会说：“爸爸，你抱抱我吧。”那我就背着他走一段吧，就是那个感觉是特别好的，既能够欣赏到自然的美景，又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父子之间情感的连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父亲花一点时间去做的事情。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真人秀叫做《爸爸去哪儿》，就是为什么安在在一个农村里边，对吧？自己烧东西吃，摘菜，我觉得就是这个目的。在那种环境里边，父亲跟儿子或者女儿这种连接，在那个时候，哇，就是非常的亲近，至少是没有手机，没有屏幕在中间的隔阂，然后没有这个工作上啊打扰。或者是那种环境，就是神原来造我们那种环境，让我们在里边可以享受大自然的奇妙哈。
对， 我们下面呢也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可以实践的一些户外的活动，供爸爸们去参考做计划，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啊来安排。如果说你没有大段的休年假的时间，可以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做。那当然如果你有休假的时间，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第一方面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带孩子们到我们家附近的公园或者是郊外，观察观察植物，观察观察昆虫，带孩子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变换。特别是如果你家附近有一个很好的公园的话，你可以一年四季分不同的时段常常带孩子去，让孩子感受这个公园自然景观它四季的变化，能够让孩子亲近自然的能力啊，或者是观察自然的能力啊，一定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对，还有就是可以去走路，带着孩子去郊外踏青哈，春游秋游，看你们这个地点的这个四季的变化如何。像我们家呢，我们这个孩子大了一点的时候，他们觉得走路好像提不起精神来，觉得看风景啥好看的，我得带点有动感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带他们去骑车，带上自行车跑去那里骑。哎呀，他们可带劲儿了，因为可快可慢，然后找那种适合骑车的这些路线。然后去骑车，我喜欢做的就是帮他拍视频。我就一个手抓着自行车，一个手拍视频，哇，可惊险了，而且还得骑在他旁边，对我来说还挺好玩的。他们也是很开心。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家呀，可以在暑假组织一次露营或者是野餐。像我们家就是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有几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一起去一个公园去露营。事先我们把营地就选好，然后呢我们准备好帐篷，准备好食物，这几个家庭到时间就到了营地里，然后呢孩子们呢可以在一起玩玩水，然后呢去森林里面徒步观赏自然景观。几个家庭聚在一起可以野餐，分享食物，大家一起聊聊天，大概有4到7天左右的时间，大家都感觉到非常轻松，孩子们也非常开心。由于这个营地啊没有电，所以大家都是不带电脑，就是让孩子完完全全的亲近大自然。所以这个露营是我们一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户外的活动。
对啊，特别是那边像你说没有电，然后呢还得打水。
对，
我们觉得很不方便大人哈，但小孩都不介意的，这打水就打水呗。上厕所也得跑老远，他就觉得这个好玩，小孩根本就没有觉得不方便。
对，还有就是住在帐篷里也很有趣儿，它不像我们的房子隔音那么好嘛。所以说外面无论是刮风下雨啊，住在帐篷里面都能够感受到。
对，
晚上有的时候有风的时候就听见帐篷外面树叶哈沙沙作响，下雨的时候呢雨点敲打在帐篷上，吧嗒吧嗒的这个声音，孩子们都感觉到很兴奋，然后也很开心的。
而且是成本很低的，租一块小地吧，就是挺便宜的，你不需要去住酒店或者是民宿，很便宜，就是一块地。
对，
然后呢给你一个公用的这些设施啊，你就去用。然后还有一点我最喜欢的就是去生这个篝火。买一包这个柴火，我还专门有一把斧头砍柴，到晚上就生火。哇，这个烤火孩子可开心了，因为家里边烧电的又烧煤气的，哪有自己点火了，我们的孩子连那个火柴都不会用，说来孩子你来点个火，说不行不行我不要，吓死了。他说哎，这个火是咋回事儿？他们非常的好奇的，这个火可以烧得来又烫又亮，然后烤火，然后可以聊天，然后吃点东西，拿些东西来烤嘛。
对，还有就是到了傍晚熄了灯之后，在营地外面我们可以搬一把椅子观看天上的星空。那是一个隔绝自然亮光的营地嘛，所以说看着满天的繁星特别特别的震撼。当看到这个星星一颗一颗闪烁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看到流星，真的就想到了圣经中的那句话，我观看你手指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看到那个满天繁星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会想到，这就是我们神奇妙的作为。每每孩子们露营的时候，白天晚上他们都非常开心。 但可能唯一有一点小困扰的就是蚊虫比较多，
对，
你要做好防护，
就这个缺点。
预备好防蚊虫的药，防蚊虫的衣服也要带好。就是总之吧，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分享的这一些，当然有一些是安好跟程明所经历的，其实就是呼吁我们的爸爸们，在休息的时间放下手里的这个手机、电脑，我们从室内带着孩子转移到户外，感受感受这个美妙的大自然。
然后，我们这里分享一位父亲和他7岁的儿子的一个经历哈，这让这个孩子终身难忘的一个惊喜。他说，在这个8月份那个晚上，就是夏天呢哈，父亲把这个孩子抱起来，抱到外边的黑暗中。当这个孩子眼睛还在惺忪的打量周围的时候，他爸爸大声喊道：“快看！”孩子看到天上有一颗星滑落到地上，哇！那不可思议的，另外一颗星哗又滑下来了，然后又一颗又一颗，
流星雨。
这就是流星啊！孩子也不知道，他说：“哎，怎么天上的星还可以掉下来的？因为这很难得看到的嘛，对吧？”
对。
爸爸就等到这个时机，然后这个孩子真是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决定，当他自己的孩子在7岁的时候，他也要在晚上给他带来这样子的惊喜。
是，这个户外活动给这个孩子的一生都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进到的自然里边，到处都是好玩的地方。
对，所以说，愿我们爸爸们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走进大自然，让孩子们在我们的陪伴下感受到我们爸爸的爱，更能在天父创造的奇妙的大自然中去认识我们天父的爱和天父创造万物的奇妙作为。
阿门。
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是。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爱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分享的主题是敬畏，经文选自诗篇111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在舞台上，喜剧演员总是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为博人一笑，他们总喜欢在无所谓神圣这句妄语上大做文章。世上总有些人喜欢诋毁自己不愿接受的东西，贬低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物。为博得这些人的青睐，有些演员特意将自己的幽默风格定位为恶搞，在演出中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如果喜剧演员善用讥讽，我们会通过他们的表演发现自己身上可笑的自大，明白自己一无是处却骄傲自负的荒唐，因而大大受益。但如果他们挑衅正当的权威，诋毁圣洁，其影响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世上总有人们应当敬畏的事物，否认或无法接受这一点的人是真正的小丑。诗篇作者非常清楚哪些事物应当敬畏，尤其明白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在诗篇111篇里，诗人将这一点总结成以下几行优美的诗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面对耶和华时，诗人明白，无论是在敬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敬畏。在这首诗的开头，诗人将耶和华的奇妙作为一一呈现给读者。作为一名以色列人，一名与上帝缔约的子民，诗人详述上帝为以色列人成就的种种大事，赞美耶和华的伟大奇妙。上帝曾奇妙地引导他们离开埃及人的压迫，在旷野喂养他们，又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这是应许之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永远纪念他的约。上帝向来说到做到，借着回顾这些真实发生的奇事，诗人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出敬畏之情，并积极地与读者共勉。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开始讲述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这些律法是要教导人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使人明白怎么做才配称为上帝的子民。通过这些律法，上帝使人明白他的位格与心意，使人清楚至高者的期待、应许和警戒。这些律法是上帝口中的谆谆教导，所有敬畏顺服他的百姓都要认真聆听。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这首诗的目的是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上诵读。由此可见，在作者看来，在敬拜中保持一颗敬畏的心格外重要。我们要细细品味这首诗，因为它会帮助我们怀着一种正直并充满期待、敬畏、尊崇的态度走进教会，开始敬拜。不仅如此，它更是智慧的开端。说到底，借着嬉笑怒骂，人们也许可以表现出自己诙谐机智，但是 只有敬畏的态度才能使我们看起来有智慧。
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 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此刻烈火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 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